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今天我们的信息经文是在以斯拉记9章1到4节。以斯拉记九章一到四节，翻到了，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起，请各位印。以斯拉记九章一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并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反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沈正牧师，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圣洁的神，请沈牧师。
今天我们来到了以斯拉记的最后两章，以斯拉记第九章和第十章。刚才我们一同读了以斯拉记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当我也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最直接最快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哎，以斯拉你实在是太紧张一点了吧，你实在是反应是不是太过度一点了吧，拔头发就好了，何必要拔胡须呢？头发一拔就下来，胡须不是一拔就下来的嘞。我们教会有几位弟兄有胡须，你们去拉拉看，不太容易的，是不是太紧张了一点了吧？撕裂衣服，哎呀，各位，在圣经里面，撕裂外衣是一种的光景，撕裂了外衣又把里衣也撕了，那是不得了的光景。哎，以斯拉你是不是太过反应反应太过这个厉害了一点，反应过度了一点了。以斯拉是以色列人在被掳归回耶路撒冷圣城之后，第一批归回之后60年左右，他回到耶路撒冷，面对的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归回的以色列百姓那低落的属灵的光景。他看到他们的情况，他教导他们摩西的律法，然后就有人来对他说，哎，我们听了你摩讲的这些律法很好，我现在要告诉你，以斯拉，我想这不是一个首领告诉他的，是一个平民百姓来告诉他的，就是说我们中间有一些利未人，有一些官长，有一些人，他们娶了迦南女子为妻。当他们这样子告诉以斯拉以后，以斯拉原本那个好像非常热情的那种要把以色列百姓借着上帝的摩西的律法、上帝的话语要把他们提升的那个情绪和感情，他突然被一大盆水冲下来。其实那时候以色列百姓是非常痛苦的， 他们的生活是苦的，他们的大环境是苦的，他们的国家不要说是国家了，根本还没有国家。但现在好像当以斯拉知道这个情形以后，他要面对这个光景。弟兄姐妹，这个担子是要加在百姓的身上吗？还是要加在以斯拉的身上？以斯拉真的是反应过度了吗？在过年的这些日子里面，我慢慢想这一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除了是清楚的描述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当时的一些光景，以及以斯拉面对这些光景而做出的政策性的决定以外，我觉得是对我们很有关联的。自从人犯罪了以后，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光景是困惑我们的，而这些困惑我们的光景其实有好些是我们并不知道的。是的，有一些我们知道，但是有一些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有一些光景其实它一直缠绕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就是因为它一直在我们的边上，以至于我们甚至都不太感觉了其实它在。我读圣经里面，亚当的身上我看见这个情况，亚伯拉罕的身上也有这种情况，以撒、雅各、大卫都有，新约的彼得，或者是我们所熟悉的摩西，还有保罗，在这些主的这拣选的人的身上也一样有这些光景。我称这个光景叫做软弱。软弱，软弱在我们的里头。我不知道谁敢说，或者谁愿意说啊，我是刚强的。当你说你是刚强的时候，大概就是最软弱的时候。软弱在我们自我的掌握之下，软弱有时候在我们自我的掌握之下，弟兄姐妹，可能会做出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包括意想不到的坏事，或者是不是并非故意而有的傻事。我们这个软弱有时候好像催着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或者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去做这些事情。那最大的因素是因为人们不容易认识自己的软弱。能够认识这个软弱，我觉得是一个宝贵的事，是一个蒙恩的事。如果一个人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而且愿意把这个软弱交在主的手中，我觉得这个软弱可能会变成一个刚强。这是使徒保罗的一个经验。所以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没有说我什么时候刚强，什么时候就软弱了，这两个刚好不能够倒过来讲。上帝，爱我们的上帝是知道我们的里里外外，当然包括知道我们是很软弱的。感谢神，如果上帝不知道我们很软弱，那就我们就很惨。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人，所以上帝就定定了一些规矩，定定了一些法则，有一些规定。当然他之所以成为一些规定，就是会有一些限制，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不喜欢这些限制，不喜欢这些规定。但是上帝所定规的这些，其实常常是针对，或者是因为我们有软弱，所以在这些规定的里面是要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偏离，要走在正确的路上，这样就使得我们的软弱可以减少一点。我不敢讲说就没有了，减少一点，这样使得我们可以在上帝的恩惠中间敬虔度日，我们得蒙主的保守。 神就定了一些规定。神所定的这些规定其实是很明确的，但是他从来不强迫我们，也不勉强我们一定要守，但是他会提醒我们，会告诉我们说要守。弟兄姐妹，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怎么自己怎么看，我们怎么看这一位上帝，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当然神的神能和他的本性，全能并他的一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西，是我们非常大的，是我们不是一下子可以 全面的明白，我们需要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来认识他。但是圣洁，他是圣的，这个圣的，他是一位全然圣洁的神，是我们对他认识中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认识。这个对他是一位圣洁的上帝的认识的回应是什么呢？或者应该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位全然圣洁的上帝，我们与他之间，他与我们之间，他最在意的是什么？他最忌讳的是什么？我觉得这很清楚记载在上帝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所颁布十诫中的第一诫，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神最在意的，这是全能的神，全圣的主，圣洁的神最在意的一件事情。迦南地的人最得罪上帝的是什么呢？迦南地的人最得罪上帝的就是他们的偶像崇拜，而他们的偶像崇拜所带来的败坏显在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之中。而这一些迦南人所敬拜的偶像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里面，与上帝按着他自己荣耀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全然背道而驰。神按着他自己的荣耀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以至于人是成了有灵的活人，有那一份向上帝的尊荣。我只能这样讲表达一下，有那个尊荣。迦南的偶像崇拜所做的、所呈现的、所强调的是与这种上帝所造人的尊荣背道而驰。所以上帝不要以色列百姓娶迦南的女子。诸位记得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吧，亚伯拉罕100岁得了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长大了，有一天他觉得以撒该结婚了，妻子在哪里？所以第一他就找了那一个跟着他一辈子的那一个老仆人，对他说，哎，要为我的儿子娶妻。他说好，我去办。哎，亚伯拉罕说慢一点，你要跟我发誓。发什么誓？你要替我的儿子去找一个女子娶，成为他的妻子，条件就是不可以找迦南的女子。我们住在迦南，不可以找迦南的女子。那要去哪里找？要到远远的地方，巴旦亚兰那个地方去找。于是那个老仆人就在他这个亚伯拉罕面前立了誓，我一定不会找迦南的女子。所以他就长途跋涉，走了很远的路，一面走一面祷告，求神给他遇见好机会。这是创世纪24章。后来他到了巴旦亚兰，遇见了利百加，这就是把利百加又带回来，这就是以撒和利百加成亲的一段记载。感谢神。弟兄姐妹，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一件事情，上帝似乎告诉他所拣选的百姓， 这一个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这一位从加勒底的乌尔神特别招出来的这一个选民，你们要与迦南人分别。这个分别是全然的分别。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对不起，以色列人到了埃及，后来摩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旷野。当摩西老年的时候，就对他们说：“啊，我大概没有办法，上帝没有允许我带你们进迦南，约书亚会带你们进迦南地。现在我告诉你们，我呼天抢地的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要去得的那地，是我赐给你们的应许之地。你们到了那个应许之地，我赐不给你们，但有一个条件。”有一个条件，不可以和当地迦南人通婚，并且上帝借着摩西告诉他的接班者约书亚说，要赶尽杀绝所有的迦南人。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读到这里不能够明白上帝这么残忍哦。可惜约书亚没有完成，约书亚没有完成上帝借着摩西对他的托付。有一天，上帝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了，你年纪老了，你力气没有了，但是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日后，我要讲快一点，迦南人真的就成为以色列人上帝选民的网罗，从士师时代一直到今天，从士师时代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没有遵循上帝的命令，以色列人和迦南人通婚，以色列人和迦南人混杂，在婚姻、在生活、在信仰等等的这方面，与迦南人产生了蛮多的牵连。这些牵连大大的降低了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大大的远离了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于是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特别列王的时代，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就拜偶像。他们拜什么偶像？迦南人的偶像，巴利、亚瑟拉，而且拜偶像的情况好像日益的严重。他们有没有敬拜耶和华？有，所以他们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在以色列的各山冈上。有耶和华的祭坛，也有巴利的祭坛。先知大声的呼喊，最有名的就是以利沙。先知大声的呼喊，几乎无法挽回他们的心。好，上帝做了一个以色列人想都想不到的事，他们认为不可能的事。上帝允许外邦的君王攻打他们，但是他们还是不肯悔改。北国以色列主前721年亡于亚述帝国，南国犹大主前586年亡于巴比伦帝国。耶和华的京城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城墙被拆，百姓被俘虏。弟兄姐妹，这个历史一切的根源，你从历史来看，从经验来看，从属灵的光景来看，以色列之所以会落到这样的光景，似乎是指向与迦南偶像崇拜的掺杂有关系。而这样的掺杂在他们的生活中间，这样的掺杂有非常强的渗透力，有非常直接的反射，以及在他们的生活中最 深刻的影响的，是婚姻，是家庭而产生的。所以当以斯拉他知道百姓并官长还有一些利未人在归回之后又和当地的迦南人通婚，他简直气炸了。气炸的是我的形容，准确的形容应当是吓坏了，吓坏了。因为以斯拉是一个通晓耶和华律法的文士，以斯拉是一位熟悉他自己国家历史兴亡的人，以斯拉是一位认识这位全能的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以斯拉也是一位认识这位上帝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上帝。对以斯拉一个很深的情感来说，受苦亡国被欺凌被羞辱却没有学到功课，这是多么的愚昧啊！我想这或者是与以斯拉的感受吧，但是我的领会是，除此之外，弟兄姐妹，为什么会如此？软弱。我不敢对这些人大声疾呼批判他们，因为我也很软弱。软弱仍然存在，存在于百姓之中。哎呀，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以斯拉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就是他要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他撕了外衣，撕了里衣，还有呢，他把这个他认罪，他悔改，头发也拔了，胡子也拔了，问题还在。以斯拉就做出了一个政策性的决定，清查所有的以色列人。到底当时有多少以色列人我不知道，他们60年前回去的时候是4万多，经过了60年可能有了第二代，所以他这个是算男生，对不起，他是算男丁，我想这个时候算差不多10万人吧，差不多10万人吧。所以他清查了所有的情况，做出了一个决，做了解了一个状况，娶外邦迦南女子的男丁大概是，不应该说大概，准确的是110个人。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全部查了，有110个人。你说这么少啊？这个对他来讲已经是不得了了。然后针对这110人，他对他们说，要解决你们的问题。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诸位如果读下自己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面对这110人，以斯拉和他的同工，他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跟他们讨论这些问题，要来面对这个问题。这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3个月是90天嘛，110个人，你用90天来处理，来面对110个人。这是什么意思？这让我很感恩。他有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说你们要离开这些外邦的女子。他不是舞动了一个大旗，然后发出了一个命令，然后行了他的审判。他不是这样，他把一个原则是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是的，但是他却是针对这110位，在90天的里面跟他们，我相信是一个一个谈，一个一个谈，因为我相信这110位娶了迦南女子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或者他们和他们的家族，每一个人的情况，每一个家的情况，或者有不同。 这些我称之软弱者吧，以斯拉要为他们，他虽然立了一个标准，很清楚的属灵的原则，但他要为他们寻找一个更好的、可行的、合宜的、可能得付上代价的属灵的出路。这其中，我感觉到以斯拉的怜悯，以及他陪伴他们面对苦难的那个心志。这就是为什么110个对象却要花费3个月的时间，而其中只有4个人不同意他的做法，106个都同意。如何在清楚的在属灵的原则中进行恩典的作为，这是今天我们要学的功课，其实是蛮难的。那个难的点在哪里？为什么难？就是因为我们有软弱。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啊，我可能真的非常需要学习体恤人的软弱。常常我觉得常常有时候我们不体恤别人的软弱，好像我自己没有软弱一样。我觉得要体恤别人的软弱，就知道自己其实非常需要别人的体恤。教会需要提供教育，属灵的教育。教会需要借着圣经的原则提出基督化家庭的教育。教会需要借着圣经的原则让所有的弟兄姊妹知道独一上帝的圣洁性的认识。这些我们都需要给，教会应该做，成人主日学应该做，团契生活应该教导。但是教会怎样能够提供和帮助在软弱中甚至无法自拔的弟兄呢？我觉得这就是以斯拉令人佩服的地方。当大鱼蓬勃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一些人愿意来到他的身边陪伴他。当大雨蓬勃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前的那一块宽阔之地，在冬天的时候，这是一个冬雨的时刻，有一些人愿意一直来陪伴以斯拉，就是感觉到他那些人愿意跟他站在一起，愿意支持他所做出的决定，乃是因为以斯拉先站在他们的那边。弟兄姐妹，不是说以斯拉说你们错，说人错，愿按着圣经的真理告诉他们你们错了，这是爱。然后不是说你们错就不跟你站在一边，以斯拉是指责他们的错误，但是站在他们的那一边，这是爱。各位，我的时间很有限，我要说，这就是十字架的爱，这就是十字架的爱。这我们都有软弱，我们的软弱是的，我们非常需要被一些律法或者是一些规条所规范。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也许在软弱中间，我们需要被情感所融化。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软弱中难以承受的一些事情，但是上帝确实是站在我们的这边爱我们，他显给我们的，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能够领会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唱的那首奇妙十架的诗歌，荣耀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上。因为上帝确实的爱我们，确实站在我们的这边，面对圣洁的上帝，以他的怜恤 和他的救赎要把我们带出来。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这些人确实娶了迦南的女子，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实是你我无法改变的，我们也不够资格谈这些改变的问题，但是却提醒我们要如何受警戒，而在软弱中如何蒙连续。其实我当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对我自己讲，我说讲这篇道不要有结论，因为我不够资格有结论。但是当我没有结论，我不敢讲有我的结论的时候，我却发现，我却领受圣洁的上帝已经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为依靠他的人，为软弱的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是从幔子经过的，这是爱，这是十字架的爱。以斯拉在那痛苦中，他的惊惧，他的忧闷，他的害怕，他心灵深处的苦闷痛苦，以至于他有这样强烈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那爱在于他的那个强烈的反应和动作中显露出来。感谢神，愿我们谨慎走每一步，更是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软弱，也如何面对别人的软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我们没有人可以为自己活，也不配为自己死，我们活着是要为主而活，死了为要荣耀你的名。求主怜恤我们，因我们也一样有软弱，感谢你在我们的软弱中，你仍然会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求你帮助我们愿意踏上这个十字架的步伐，从幔子经过，走到你自己的面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现在有一段默祷的时间。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